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要继续的学习以赛亚书。那么从以赛亚书第45章开始的第9节到第25节，在前面经文44章24节到45章第8节是陈述了上帝借着古列所要施行的救赎之后呢，那么世人不免对于上帝做事的方法有所质疑，因此上帝既然是借着外邦君王救赎他的百姓吗？他怎么能够如此行呢？为了这些的问题，上帝为自己的绝对主权和旨意辩护，强调他对于自己计划有完全的主导权。所以45章第9节开始一直到25节是上帝回应这些不服的世人，上帝超过诸神。那么我们今天所将要来学习的是其中第9到第13节所看到的是上帝的主权。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45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5章9到13节。以赛亚书45章9到13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以赛亚书45章9到1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来看以赛亚书45章9到13节。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古列，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弟兄姐妹，首先在第九到第十节当中，这审问性的讲话里说话的不是上帝，而是上帝借着先知说话。对象是不满上帝借着古列因而惧怕承受贝鲁邦国命运的列邦。那么在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是以一个造物者的角色，对于不服的世人亲自说话来出现的。那么耶和华如此说的这个应戳，说明他呼召古列重建圣城，完全凭着他自己的公义。世人在耶和华面前就如泥土在窑匠面前，不需要给创造天地万物和世人之耶和华任何的建议，因为他有绝对的主权。弟兄姐妹，第九和第十节是以祸灾开始的信息。上帝要让百姓知道，上帝宣布如何借着古列救拔以色列民之后，以色列可能质疑上帝，为什么救赎的管道不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对外邦人而言，更是会因着上帝为了以色列民就可以高举古列来决定外邦的命运而质疑上帝的做事手法。那么在这一段圣经经文当中，上帝借着先知辩护自己的主权。以色列被比喻为是窑土，而耶和华被比喻为窑匠。土对于窑匠应该是顺服和依靠，被塑造的时候他岂可亵渎的语气与造他的主争论，你做什么呢？甚至对窑匠说，你有没有手呢？同样的，弟兄姐妹，世人岂可对上帝这位造了光造了地更是造作了以色列的造物主说，你到底是什么样的计划呢？第十节继续以祸灾作为开场，回应这些质疑耶和华旨意和计划的人。但是这节比喻从无生命的窑匠窑土的关系转到更亲密的关系，孩子竟然挑战父母，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所以先知借着这两次的问句，看到被造物可能对造物主不服，而被造之意的核心正如泥土对窑匠的抱怨一样。所以让我们看见人常常会质疑，的确弟兄姐妹，如此质疑的例子非常多，我们常常不愿意顺服。因此我们要知道，神告诉我们，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叫谁刚硬就让谁刚硬。接着我们继续看第十一节，连接着九到十节的讲述。那么在这一节，上帝是以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角色出现。其中让我们看见耶和华无可比拟的全能和信实。但是在以色列的圣者之后，并没有以救赎主来继续的讲述，而是发展创造论。在以色列的造作者之后，以一个更高的造物主的地位来谈论这将来的事。让我们看到，除了被掳者得到盼望之外，也同时给质疑上帝的外邦人机会，你们可以问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确人会挑战，挑战的问题有两个在这里，关于我的种子将来的事。以我的种子称呼，说明上帝仍然接纳因悖约而被掳的以色列人，以色列将来的事情是仍然有盼望的，因为仍然属乎耶和华他们的造作者。另外是关于我手的工作，上帝听到世人的抱怨，你没有手呢？之后在这里回应，先知强调，上帝听到世人的抱怨，先知强调上帝手中的工作没有人可以拦阻， 事实上，他搀扶古列的右手，准备成就他预定将来的事。第十二节，耶和华继续以造物主的角色说话：“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创造的上帝，上帝创造的痕迹，天地所有万象和上帝创造的管道，我的手。弟兄姐妹，你我应当要做的是欣赏创造万象，并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的，那是全能者手中的杰作，因此吸引我们敬拜这位超然主宰的耶和华上帝。如此全能，被掳的百姓还需要担心上帝的计划不完全吗？如此智慧，列邦还要抱怨上帝透过古列所行的旨意吗？最后十三节也是以我作为引导，接续第十二节，继续让我们看见上帝将来之事的计划，来反驳这些质疑耶和华的人。第十二节说明了耶和华创造大能和托住万有的全能，其实是上帝要亲自的进入到历史，带领古列的手，引导被掳者归回。弟兄姐妹，我凭公义兴起古列，让我们看到古列的兴起不是因为他的势力运气，而是耶和华上帝亲自的兴起他。古列释放被掳者是出于凭公义招他的耶和华，而以色列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是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此公义正直的计划，谁还会再质疑耶和华上帝呢？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让我们再次思想上帝全能又奇妙的作为，也单单敬拜他。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过去曾风温柔，今想要亲眼看见你，我的眼里充满着自己，主啊，我要单单看见你，不要只风温柔你，我要亲眼看见你，是风温有你，让我亲眼看见你，求你开启我被蒙蔽的眼睛，让我不要总是看到自己，我要更认识你，我要更亲近你，主啊，让我曾风